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休息了一周，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上继续上讲义197，197页。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哈，那我已经把这个学期全部要上的给大家哈。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开快车。那下个礼拜还有，在下个礼拜呢，今天开快车的原因是，其实如果按照佛教史的进度来说，今天就可以结束了。那下个礼拜就是后面两个礼拜呢，我是特别找了导师，对于因为我们所看的这个印度佛教都是导师在研究的嘛，对不对？那导师这样子写到佛教在印度消失，研究了1700年这样子的历史，那我想导师内心里面也一定有很多感受，还有很多抉择，所以我在后面的两个礼拜里，就做了另外一份讲义，就是第九章，应顺导师的抉择。那否则我们看了一些历史，那如果自己不会抉择，也不晓得是那么多，不晓得要学哪里好，所以导师有帮我们做一些抉择，那所以后面导师的抉择的部分呢，我就想讲慢一点，然后呢讲详细一点，这样因为很重要嘛，所以我就放两个礼拜，最后一份讲义是两个礼拜来讲，这样所以大家回去可以事先预习，你假如再重新的看导师的抉择那一份讲义，你会非常的好像在回顾我们一年来上过的课程，这样因为导师的抉择就是从开头佛陀的一生里面这样一直带过来那说到佛教的消失那导师做了一些抉择，那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章节，对于我们未来的走向会很有帮助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讲义197页就是第七章之三的部分就谈真常唯心论。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有提过，就是般若学对于佛性说的看法那在讲义189页第二个章节呢，是谈融唯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就是它跟唯识学有了那个融合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节就是197页如来藏与如来论。那197页最上面第一个标题这里呢，其实是承前面所说了所以这里也是跟我们回顾上面两个章节的内容第一，如来藏说的流行引起佛教界的广泛影响那我们先前已经有提过那以初期大圣的般若经的思想或者是龙树学来解释佛性呢，是大般涅槃经后分的部分，因为大般涅槃经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导师的介绍是这个版本是有40卷前面10卷呢是纯粹是如来藏的思想那后面的30卷就是这里所说的后部分呢，后面的30卷呢，它就是有一些调和了，对如来藏说有一些调和。什么调和呢？觉得说都谈如来藏神我的话呢，会让人家误会佛法跟外教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就渗透很多般若经还有龙树的用词我们之前有提过，包括缘起、八部中道、空等等，来解说佛性，来解说如来藏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做一些就是 那个改变，所以大般涅槃经后面的部分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第二小点，那虚妄为识系呢，就是以真如来解释如来藏或者是我，这个前面我们也提过，就是以真如来解释如来藏跟真我，它不说是一个我们存在我们身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它不或者是一个清净心，它不这样解释。虚妄为识系它是认为这个如来藏应该要解释为真如，真如就是真如法性嘛，那真如法性空寂性的东西，那当然佛跟众生是一样的咯，你站在这样的真如法性来说，那当然讲如来藏是没有过失的啦，因为它是最高的那个名词嘛。再来第三小点是什么叫真常唯心论呢，就是唯识学为如来藏者所容摄，就是如来藏它容摄了一些唯识说，所以呢就成为真常为主，那唯心为次的真常唯心论，就是以真常为主的唯心论叫真常唯心论。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那第二点是这一个章节的主题了哈，代表如来藏说的主流哈，就是有一经一论啊，一经二论啊，讲错了，那这是如来藏的主流的代表的经论啊。那第一，挂壶衣底下，我们只要看经名就好，因为下面还有解释哈。第一本就是论，就是究竟一称宝性论，就是简称就是宝性论啊。那第二呢是法界无差别论，第三是无上一经，这三本一经二论呢，是如来藏思想主流代表的经论啊，一经二论。那导师底下呢就给我们稍微解释它的一些内容啊，后面还会再说了啊。宝性论，先来看宝性论。宝性论有分成本论跟释论，释论就是解释本论的啦。那他所依据的经典，导师说很明显的《大般涅槃经》的前分。那刚刚我一开头有讲，前分就指前面十卷，前面十卷，那专门在谈如来藏的思想，那还有《如来藏经》《胜曼经》等等。那这个我们就是之前有看过，宝性论是其中一部代表性的经典，一部论点。挂壶二，本论呢是以体因果业相应行六事来谈如来藏跟菩提的关系，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只是这样看，好像不太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在我们的讲义两百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讲义两百页哈，讲义两百页上面标题二啊，四法的内容及譬喻，找到了吗？有哈，两百页上面哈，标题二的刮胡二，在谈重要的就是如来藏的四种法的内容当中呢，其中有提到佛菩提啊，佛菩提就是佛的体性。那这佛的体性呢就有分成体因果业相应行常不思议等等，那这些其实它最主要要阐明的就是佛的体啊，佛体啊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这样子来比对的话呢，那会比较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好，我们再回到197的刮胡二第二行，那宝性论引用了那个无着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啊，那宝性论本身有立了很多唯识的名词啊，像转依、三身、二藏等等，其实都是跟那个瑜伽学啊是相合啊，所以画底线的地方。这部论呢可能是学出瑜伽系的自成一派的论点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学者啊，那到这个瑜伽行派的 里头呢去学他们的教理，然后呢出来过后呢自成一派啊。导师说有可能是这样。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如来藏的学者呢引用瑜伽学啊的法义来庄严自宗，都有可能啊。所以导师说宝心论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因为他引用太多那个唯识的用语啊。所以导师说他虽然是引用人家，但是实际上他的信里面啊还是在谈如来藏啦啊。那再来第二本呢是法界无差别论啊。那这个就是也是谈菩提心啊，在菩萨为依如来藏而修正圆满，内容跟宝心论相通啊。好，我们请看198无上依经第一行最后面啊，他有参考了宝心论啊，没有问题。那他主要是谈性、般若、定、大悲啊这样子的用词。那虽然跟大乘庄严经论啊有小小的不同，但是它是用这样子的用词哈。第三行就是无上依经呢，是提到这个无上菩提的因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常住性啊，就如来藏的思想啊。他用无上菩提的因来说，就是成佛的因、啊、来说我们众生皆有佛性。那导师说比那个宝心论题众生皆有如来藏是成佛的因来得更就更适当一点，因为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他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如来藏，而是有一个佛性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有一点像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都有那个佛的种性啊，佛性。那无上依经它不取如来藏的九欲啊，如来事业的九欲，借镜于伽学，但的确是如来藏说啊。这两部经一部论呢啊，是两部论啊。两部论一部经啊，导师说是代表如来藏主流的经论啊。挂湖山这里是折中说啊，是有关真谛的翻译。那他虽然是阐明唯识的论啊，或者是第一本是佛性论，第二本是诠释色他生论，但实际上它里面蕴含的都是如来藏说啊。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表面是在解释唯识论，但是他是用如来藏的思想在解释，那我们还是要分别啊。那导师说最后这一段最后一行啊，发展中的如来藏说跟瑜伽学的关系是很深切的啊，就是他们交融的非常的多啊，很多部分都有这样啊。好，第三略说宝心论的主体，主要是这四法啊。这四法其实就是底下的这个图表啊，198页最后的这个图表。那这个图表的内容上面有很多个用词啊。那我们先看这四法的解释，再来看图表啊，可能比较好理解。我们回到挂湖一四法的第二行啊，四法的第二行，宝心论的主体下面哈。这四法第一个就是佛所依止的因，就是佛戒或者是佛性啊。第二呢就是圆满正德的无上菩提。第三佛所圆满的一切法，就是佛的功德。第四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这四法啊。那假如有了这样子的解释过后，我们来看下面那个图表啊，大家就会很清楚。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那如来藏思想它最主要要谈的那种平等观呐，啊，不外乎就是生佛不二，就是众生跟佛啊是没有差别的，在众生位来说啊，它称为佛性或者佛界啊，就是如来在禅，在禅就是在烦恼的身心当中啊，就是在凡夫的身心当中称为如来藏。那如果这个在 佛的果位上来说呢，众生初禅，初禅就是离开烦恼啦，出离烦恼的意思，初禅名为法身啊。那这里头呢就包含了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或者是德相啊，德相就是上面的那个功德啊。那最后业用呢就是事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样啊。所以他生佛不二，最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是众生因位，第二呢是如来果位。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有没有如来藏？有吗？有啊。如果我们成佛的话，如来藏称为什么？如来藏称为什么啊？法身啊，就转名为法身。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藏的话，那他当然成就的时候呢，离开烦恼的时候，他就显现他的法身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说按照这样看的话呢，其实如来藏思想我们后面待会就会看到哈，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啊，就是诱导众生精进学佛的这个意义，我们待会后面就会看到哈。嗯，所以先有这样子的宝心论，这样子四法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后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很陌生了哈。嗯， OK， 我们看199刮胡二，以三义来解说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啊。这三义呢，就是刮胡一二三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了哈。佛法身就是法身呐、啊，你圈法身就好。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呢是遍在众生的身中。啊、所以众生不离如来的智慧，所以我们前面那个图表你还有印象吗？法如来的法身在众生的身中称为什么？如来藏。其实呢，他如果在佛的果位来说，他就称为法身，这样啊。那刮胡二真如是关键词哈、啊，真如，所以真如是清净无差别，佛跟众生无二无别。那这个我之前有说了哈、啊，基本上。瑜伽行派呢，就唯识学，他都用真如来解释那个众生的如来藏哈、哦、啊，不就是如来藏的思想或佛性的思想哈、哦。站在平等来说，这个是没有差别。刮胡三，平等的法性身，梵本就是梵文本翻成佛种性，那佛种性是导师要特别强调的哈、哦。待会我们会看到，这是众生确实是有的啊、哦，嗯。那假如没有的话呢，我们诱发众生他也不可能会学佛啊。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呢，他说众生皆有佛性啊。那其实这三个呢都是一世的三个方面的说明啊。我们看底下第二种解释啊。刮胡一，从佛的法身说到遍在众生身中是法身义。从刮胡二，从众生说到佛性呢是种性义。那个顺序哈、哦、导师有点对调，有没有？底下的二是上面的三啊，有没有啊？那刮胡三是上面的二啊，就众生跟佛没有差别，是真如啊。那刮胡三后面的那一行哦，要拉到底下来比较好啊，要拉到底下来比较好啊。就是谈完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的三种意象之后呢，那导师就跟我们分别如来藏跟那个唯识哈，就是瑜伽学到底哪一个部分相同，哪一个部分不同啊？首先导师说，站在真如众生跟佛没有差别的角度来说啊，佛性或者如来藏称为真如，这个是跟瑜伽学所说相同啊。那不同的呢，就是说佛的法身遍在众生的身上啊，称为如来藏，这个不同。或者是呢，众生有如来藏，所以能够厌苦求涅槃，厌离苦乐求涅槃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种性哈、啊。那 所以法身与佛的种性这恶意呢，显然是跟瑜伽学不同的啊。所以你看到导师他研究做学问哈，或者是他研究佛教的教理，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经论所讲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跟瑜伽相同，哪一个部分是不同，就是他自己的特色了啦。站在那个佛性义来说，这其中的两义哈，就是法身义跟佛种性义是不共其他的，他自己本身的特色来的哈。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这个部分啊。好，再来挂壶三，如来藏的譬喻与事法的解说啊。首先第一，众生烦恼等依清净心，或者是如来藏啊，就是我们凡夫的生死烦恼啊哈，是依清净心那可以升起出离。那但是呢，却不能说清净心所生啊，就是清净的心它不可能会生烦恼。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哈，如果会的话那就糟糕，我们佛陀圆满过后又会变成众生这样啊，那就不可能啊。它只是说依在这个众生的身中哈，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最后一行哈，本文在杂染生死，就是惑业苦哈，依于如来藏，如来藏呢却不依生死。你看哦，很好玩哦啊。所以自性清净心是不受染污的，就是他是跟佛相应，但是他却又不是，他藏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但是他却又不跟烦恼相应的哦啊，嗯，非常巧妙哈，嗯。OK， 我们来看200页第三行哈，这跟刚刚所说的差不多哈，就如来藏为依为住而有生死啊，就是凡夫啊啊会有生死，却不能说如来藏啊，它是呢由真如，就是由法性啊升起无明。啊、如果法性或者真如会升起这种烦恼，那就惨了、啊嗯、好。第二，四法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图表了哈。那佛界就是众生具有如来藏哈，是佛的因依。那这个是站在什么呢？众生的立场还是佛的立场？众生的立场，对不对？众生就如来在禅的时候呢，有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在凡夫位因地来说啊。那在果上来说呢，就是后面的三格啊，挂壶二到挂壶四啊，佛菩提、佛德跟佛业。好，我们来看挂壶四标题，不说一切法空而说如来藏的理由，其中有五个啊。这个是导师认为是本论啊哈，这个宝性论呢提出非常非常好，对如来藏说的一个意义哈，这五点啊我们要一一来看哈。为什么要说如来藏不说一切法空哈？第一，针对心性确落心的众生哈，觉得佛道难行，那碰到困难呢就心生退法哈，退却。假如知道自心本具如来藏，就能够精进不退。嗯，按照导师来说，也许因为导师很立根嘛哈，那也许确落的众生那就是某一部分的人。但是如果是按照我自己来看哈，我觉得是大部分的众生都是确落的众生，你们有没有觉得是大部分哦，而不是少部分哦，是大部分的，真的啊。那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是很正常的啦哈。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哈，有时都会有确落啊，嗯。那在这里我就有想到一个佛陀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啊。佛陀是在佛世的时候啊，有一个那个一个居士啊，一个在家众 他呢，这个在家众呢，家里非常非常有钱啊，非常有钱，但是呢，这个在家众呢，他却非常的吝啬，就是什么声音啊？那这个在家众呢，却非常的吝啬哈，却非常的吝啬。他有一个孩子哈，有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在家众呢，他吝啬吝啬到呢，他连自己的儿子哈都斤斤计较。他怎么斤斤计较呢？就是他小孩子的衣服啊，他都不要出去买哦，他都要自己做。自己做给他的穿小孩穿啊，他不要出去买。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他小孩子生病，小孩子生病，他也不要去请医生啊，不要去请医生，不要花钱，就是给他药随便吃。但是这个病呢、啊，让这个小孩就是病得很重啊，病得很重。那病得很重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想到说，哎。待会那些他的朋友来看他，那不是能够看得到我那么多财产吗？那很危险哦。所以呢，就把他的孩子哈、哦、病得很严重哦，把他搬到那个走廊啊，搬到屋子外面去啊，就让他在那里，病好了再搬回来这样。那所以小孩子因为他病嘛，那你把他摆在外面哦，他不会好，反而会严重。那所以呢，爸爸不理他嘛。那这个小孩就奄奄一息啦，也快要死了啊。那佛陀用他的神通啊，知道说，哎，这个小孩快要死了。那为了要帮助他哈、啊，佛陀就用神通啊，就是带他的弟子一起在这个小孩子的面前出现啊，出现，然后放光。这小孩子他。因为已经奄奄一息了嘛，他看到佛现身呢，他就升起很大的欢喜，就说啊，希望未来啊能够追随世尊这样子学佛修行。那他这样子想过后呢，很欢喜，很安慰啊，然后就往生了，就往生了。那往生过后呢，那佛陀就跟大家说，他就往生到立天啊，因为他最后一个。临终的时候他生欢喜心，然后深信三宝，所以他能往生到立天。那佛陀就走了。当这个小孩子往生到到立天当天人的时候，那他就用天眼看他的爸爸嘛啊，看到爸爸在那里哭啦啊，之前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小孩子生病没什么，但是孩子死了他就真的是哭了，那哭得很惨啊。然后这前身的这个刀立天人啊，啊，这个小孩啊，他就化身为一个婆罗门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就在爸爸的后面啊，跟着他一起哭啊，跟着他一起哭哦。然后这个爸爸就说：“哎，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在我后面哭？”那他就转过身来问他说：“哎，你在哭什么啊？啊，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要的东西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得不到，所以我要哭。那爸爸就说：“好啊，我现在儿子死了，我这种钱也要那么多了也没有用啊，你要什么我买给你，你不要哭啊。”那这小孩说：“我只要一部车。”这部车呢有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太阳，一个轮子是月亮。他这样讲啊、哦，爸爸说。怎么可能能够给你嘛，对不对？我有再多的钱都拿不到这两个车轮给你啊。那所以这个小孩哈、哦，他就因为他是天人嘛，他就很聪明的，他就讲了，他说：“爸爸，爸爸，你看哦，有一些东西我们眼睛看得到，但是都不一定能够得到啊、哦。更何况呢，你的小孩都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啊，你怎么呼唤他，他都不会再回来的啦，他都不会再回来。那为什么你还要在那里伤心难过呢？哦，你为什么不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啊、哦？那这爸爸说：“你这个小孩好像不是平凡的人哦。”你会讲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小孩呢就献出他倒立天身来啊，说我就是你前一辈子的儿子。那因为临终看到佛陀身为倒立天人，那你今生你现在知道说失去儿子啊，或者是世间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到或者是也得不到啊，有一些东西那得不到追求，那也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我们今生所有的东西去做善的业呢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这个爸爸呢就听他的儿子的话了，他就拿这个万贯家财啊出来做布施，后来他自己也学佛修行了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是法句经的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众生哈，我们很多凡夫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会珍惜我们现在还有的这样子的因缘啊，都不会珍惜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凡夫都会错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是不会失去的，都会这样错觉啊，都不会失去。那所以呢希望这个万贯家财啊还是自己所有的东西能够带着走，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临终的时候，他对于三宝这样子的欢喜，对于三宝的信心，这样子的一念心，他就能够往生到立天。那我们假如真的对很多难懂啊，或者是修持啊，或者是很多佛法的这种道理啊，觉得自己真的是根性太钝啊，学不来啊，那都不要有这种怯懦就是难过的心，要像这个小孩这样看到佛这样的形象就欢喜，欢喜到能够往生到立天，这样就至少到善道了哈。嗯，所以我们众生都有这样子的怯懦心啊。那学习佛法过后，我们应该要慢慢慢慢提升自己啊，不要那么怯懦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修学大乘法容易轻慢众生，总是以为自己比别人殊胜。假如知道如来藏是一切众生都有的话，那应该要学习常不轻菩萨。逢人就说我不敢轻视你哦，因为你也是未来的佛啊。嗯，所以你看哦，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说嘛哈，如果我们都相信众生皆有佛性的话，我们怎么敢随便去骂人呢？骂的都是未来佛呢，哦，所以回家不要随便骂小孩哦，他都可能都是未来佛啊，哦。佛陀也会骂人呐，啊，哦，佛陀也，但是呢，那一种是有慈悲心啊，哦，为了教育而这样子的示现啊，哦，而不是真正起嗔心。我们假如起嗔心的话呢，你有再多的理由都错的啦，对修行人来说啊。那所以我们自己升起什么心啊，自己要很清楚啊。那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众生啊，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啊，按照这里来说。那这两个意思呢，导师说是针对大乘的行者来说的啊，大乘的行者。因为学大乘的人就批评小乘是那个小根基啊，钝根啊，哈，我学大乘呢，啊，但是导师书里面常说哈，理论是大乘，那行为是小乘，那也不高明到哪里，所以这也不见得很好哈，所以应该要学习这里啊，常不轻众生。好，第三，执着虚妄法。那小乘的学者呢，分别运出界等等一切法的这种自信，那为了让这些学者啊不要分辨这样子的一个种种法有这样子的自信啊，不要落入妄执法相，所以呢说众生皆有这个如来藏啊，那有如来藏的话，所以有生跟有生死还有涅槃啊，就有解脱的机会啦，他意思就是有解脱的机会。 那第四呢，小乘行者以为成佛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基本上声闻的经典都说佛、哦、就是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的、哦、一个世界、啊、只有一尊佛，那一个世界又很长、哦、所以以前就有人问说，诶，释迦牟尼佛过后是弥勒佛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有，大家请问有拜过千佛吗？有拜过那个千佛经吗？很多嘛，对不对？那柔智佛是衔接千佛的最后一尊嘛，哈，柔智佛。那我们就有很多人就会问啊，就说，那假如我真的很精进勇猛的修行成佛，那要排队也排很久，你知道吗？超久的。你看这个我们这个释迦佛他入灭过后还能够佛法住持那么久啊、佛等佛法灭过后世界毁坏，然后呢什么九个太阳出来还是什么哈，那个刀锋节的时候过后才下一尊佛出来，那个要很久耶、所以那按照这样子的一些说法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第四哈，基本上声闻他们都认为是学佛啊修菩萨行是非常非常难，是少数人才可以成佛、那所以多数人是不能够成佛、所以这是说没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那如果按照这个如来藏思想来看的话呢，这个其实是谤真如佛性。如果知道众生都有这个真如佛性，佛性是一切众生平等共有的话，那就不敢毁谤这个就是真实法啊，或者是这个众生都有成佛的种性啊。那这第三跟第四这两个意义呢，是针对小乘人。那刮胡里面导师有说一分通瑜伽学，有没有啊？为什么导师要这样说呢？因为瑜伽行派哈、他们有种性说啊，有种性说，就是假如你是声闻种性的话呢，你一直在行六度都不能够成佛的，因为你是声闻的种性，所以你会成阿罗汉。这样它不单只是有这一些声闻啊、缘觉或者是佛的种性，那乃至呢瑜伽学呢有说到就是有五种性啊，没有种性的人一阐提啊，有听过吗？一阐提就是瑜伽学的咯，他说有一些众生是一阐提的是不可能成佛的，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按照我们现实世间来说、确实是有一些人是今生今世啊，或者是这过去未来好多辈、都不可能学佛的也有，对不对、你看像其他的异教徒啊什么的，他们要来学佛那是很困难，所以瑜伽学这样子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说按照缘起或者是佛性的立场来看的话，那假如我们对于众生都认为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那就不会说人家是一阐提或者是没有成佛的种性这样、所以六祖慧能在见五祖的时候他不是说吗、佛性、不是人有东南西北分、但是佛性请问有东南西北之分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有针对这一些啦、假如我们认为自己或者是某某人他的心术不正还是什么，那没有办法成佛没有佛的种性那这个这样子认定别人也不是很好啦好，我们来看最后第五，寂浊由神我这是一般人特别是外道就是执着有一个神我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神我那为了断凡夫的害怕无我，所以说如来藏，这个前面我们提过很多了那所以导师说这五点啊，不说一切法空而说如来藏的理由，这五个理由啊是相当正确的，导师说但是后面的一些解释宝性论的解释他却专在如来藏学的那个说明，却忘了 啊，这个适应众生的对治跟鼓励，还有诱发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懂得佛教史，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我们懂得佛教史后，我们看最后一章导师的抉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导师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其实你研究了那么多，其实到最后自己还是会找一个相应的一门深入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么多呢？假如我们是学菩萨道的人哦，应该要学这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如来藏就好了嘛，啊，我们碰到不同的同事或者是不同信仰的人，那假如我们都有这种常不清菩萨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啊，还是尊严啊，跟别人在那里为了宗教课题在那里吵架，为了政治问题在那里吵架，这样啊，这种都不是很有意义的哈，啊，嗯。我也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人啊，哦，嗯，就为了小事都会在那里争执啊，哦。实际上，有时我们稍微退一步哈，哦，鼓励或者是对峙，诱发对方啊，让他升起善心、欢喜心，有时忍耐一下，没有不可以的啦，哦，嗯。好，我们来看第四《宝心论》跟《无上一经》的出现，促进秘密大圣的发展啊。好，请看。201页划线的地方，哦，宝心论跟无上一经刚刚我们稍微有介绍过了，哦，它的出现呢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来临，冬季就是一年最后一个季了啦，哦，所以佛教那到了冬季就是快要灭亡了啦，在印度它意思就这样，哦，那我们看括弧一，众生如来啊，众生菩萨如来为主的佛法体系啊，那这个也是在谈，就是偏重不同啊。第一段啊，来看佛法，那佛法呢，在这里呢，就指原始佛教啊。着重于现实的理解，唯有认清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它啊，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啊。那当然，我们工作啊，我们在家里处理事情会这样。那我们其实学佛解脱生死也如此啊。比如说，我们有时都会教小孩子说：“哎，你数学差，你要看清楚你是差在乘法呢、除法呢，还是加法，还是减法，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跟他讲清楚。但是实际上这一种道理、这一种说法，你把它用在我们生活上也一样的吗？比如说今天我讲了一席话，同事在那里就脸色就变了啊，那你就可能回家反省反省呢，就觉得可能会知道说，哎。以后啊，为了不要有这样子的重蹈覆辙，应该要清楚啊，说每一句话哈，有没有伤害到人家啊？有时我真的女中可能还好一点，因为我们在学员哈，那些男中都是那种老粗嘛哈，真的是哈，他们都是就是觉得就是有话要说出来才像大丈夫啦哈，不要藏在心里这样。但是有时讲了哈，自己情绪高昂，然后呢又带来大家气氛都不好啊，所以有时不见得是不是唯一的方法，表达的方法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啊，有时就是学佛过后应该要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哈，不要只是用依据自己固有的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啊，否则，所以我常常在鼓励我们学员的同学啊，我说我们在学校读书读了4年7年也好啊，佛法学不到，可能还啊，因为说根基钝啊，身体不好啊，还情有可言哈，但是假如我们在团体当中 善缘没有结到，结了全部是恶缘的话，那好像太划不来了啦，真的太划不来了，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没学到，还你回去有空还可以慢慢补强，对不对？然后本来好好的在家里 没什么，但是去了一个团体啊，结了很多的恶缘，那更加不好啊。所以有时候因为我在团体也很久了啦，老实说也都没有力气了啦，真的13年啦，没有力了啊，也看多了，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同学啊也很多感触啊，也如果是不要说有没有善根啊，就是他对于佛法没有那一种想跟他相应的这样子的念头的话，有时我们也很无奈，也很无奈啊。你看有一些人，他虽然我们拿到佛书啊，拿到导师的书，这些白字黑字嘛，我们都看得懂，对不对？但是有些人能够看，他可以看，重复的看，他可以看到流眼泪啊，看到在那边想很多啊。但是有一些人哦，他也看，但是他却没有反应，你知道吗？他却没有反应的哦啊。当然不是说看到哭就是好啦，有一些人太感性了啦哈。像我在女中佛学院教书也是，感性到我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哦，实在是。就是特性不同啦，男中跟女中的特性不同，所以我都被他们就说我是最可怕的老师，因为很酷嘛，这样，所以这个都是众生啦哈。好，我们回到这里啦哈。任何事情哈，不管学佛或者是生活的问题都一样，一定要认清问题的原因所在，症结所在，才能解决。那我们生死也一样啊，我们为什么嗔心那么重，贪心那么重啊？这其实都是缘起而有啦。依缘起法的依止，那成立生死跟寂灭啊，在修行的前提下，多说惑业苦，还有戒定慧啊。所以佛法，原始佛法呢，它是以众生人类为本的佛法，原始佛教啊。就是解脱众生的苦为主啊。第二，大乘佛法的出现呢，那前面我们谈过很多，它都以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性空来谈，对不对？那提的都是菩提心、六度四摄，这是以菩萨行为主啊，菩萨为主的修行方法哈，大乘佛法。那第三段，后起大乘的如来藏。点出众生身中本来就有如来藏啊，使我们凡夫心怯弱的部分，或者执为神我的众生，能坚定学佛的信心啊。这个是以如来为主的特色啊，就是众生跟佛啊本来是很遥远的，却缩短了这样的距离。哎，它好像也有一点正面的哦，对不对？也很有正面的意义哦，啊。那秘密大圣呢，是以如来为主哈，这个如来却不是人间的了，那秘密大圣呢，就承袭如来藏这样子以如来为主哈，但是它却演变成非常神秘啊，我们待会下一堂课就会看到了哈。那刮胡二一经一论的内容，已经蕴含秘密大圣发展的初行啊。的阶段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哈，他有提了很多这样子的名词啊，其实跟密教的名词啊都相当啊，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第三行有四种印，大印啊、三昧印、法印、业印，那导师说跟宝性论的法跟业啊差不多啊，相当相合。那其实不是巧合，老实说实际上是如来藏的经典啊深刻影响了秘密大圣，而且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啊。那最后一段呢，刮胡三宝性论有使用到秘密教典的专有术语啊，那导师在第三行举了 Tantra 就是 Tantra 就是宝心论用这样子的梵文名字，实际上是那个密教的用词来的，所以最后一行如来藏主流思想的经论，就是宝心论跟无上一经承先启后，占有佛教思想转型期的重要地位。好，嗯，好，我们休息10分钟。